来书希伯来书，今日我哋系认识呢本宝贵嘅圣经嘅一卷书，希伯来书。咁呢个就系新约圣经嘅一个好重要嘅书卷嚟嘅，就系同呢个嘅罗马书一样，好有系统，即系教导我哋关于耶稣基督嘅真理。咁我哋从希伯来书就可以了解清楚耶稣嘅身份，明白耶稣死可以赎我们的罪，耶稣是我们的赎罪债，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亦都是我们新约的中保。所以我们研究哥罗西书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是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基督在凡事常居首位。我今天是看希伯来书，我的主题写着是耶稣我们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是远超过一切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讯息，就是耶稣是比一切更超越，无论是天使或者人，耶稣是远超过一切。因为耶稣是神，但是他来到我们的人间，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间，这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看三方面的，我们会看耶稣是超过一切的，跟着会看耶稣是更美好的祭。第三方面我们看我们需要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因为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藉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，在这末后的日子却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。神已经立他作万有的承受者，并且藉着他创造了宇宙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真相，用自己大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。他作成了洁净罪恶的事，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。我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你是超过一切的，你是主宰，你是神。神啊，愿意我们透过这个希伯来书更加明白耶稣你这个身份、这个地位，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伟大 的爱，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更加跟从你。特别知道下个星期我们庆祝耶稣你的死和复活，求主今天更加让我们明白清楚你这个牺牲，你这个付出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想可以理解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里面，靠你使用孩子可以很清楚表达你今天的道，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这里看第一方面，就是耶稣是远超过一切。耶稣是远超过一切，耶稣是超越天使。我刚刚看这个经文见到呢，就希伯来书就是头几节作为整本书的引言，就是讲得很清楚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已经是立作万有承受者，是创造宇宙的，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真相，是坐在神的右边。即是咁多的形容词的解释，就是很清楚话我们听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身份，就是神本身。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，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这一位真神是有三个位格，有父神、儿子和圣灵。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一真神，那是一个神，不是三个神。这一位神是有三个同等的不同的个性的。 所以耶稣是神的本质，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管理万有的，即是说他是神。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很清楚标明耶稣是这个神圣的身份和地位。在旧约圣经，神是透过先知向我们讲说话，好像摩西是一个先知，大卫王是先知的身份，虽然是皇帝，有很多其他先知，以利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等，这些的旧约的先知是写了圣经的，是神透过先知向我们讲说话，神感动先知他讲说话，将神的话语清楚讲出来。到耶稣来到，神不是透过先知讲说话，是神亲自来我们当中，是透过耶稣向我们讲说话。耶稣就是直接是神的儿子向我们讲说话，即是可以某个程度可以说，耶稣是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就是以先知的身份都是讲，所以耶稣 是一个先知，是超过其他先知，亦都是超越天使。那这里的经文说，耶稣是圣手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比天使崇高的。犹太人他认为在天使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，所以当你说耶稣是比天使更崇高的，是等于 说耶稣是神嘛，因为是有神、天使、人，如果是天使崇高，那个就是神，是没有第二位了。所以耶稣是超越天使，耶稣是远超过一切，耶稣的身份就是更高的、尊贵的。很清楚，耶稣的身份就是神。跟住作者继续讲，是第二章第五节，他说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是有人在圣经上某一处证实说，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管顾他，你使他暂时比胜了比天使卑微，却赐给他荣耀尊贵作冠冕。这个就很清楚，人算什么，即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算什么，这么伟大的神，为什么神会顾念我们，为什么神会关心我们，神是伟大，我们卑微。但原来这个经文在教育圣经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只是讲你和我，反而是讲尼赛亚。那个出处的经文是讲尼赛亚，即是因为神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，人算什么，神会来到我们当中，神人算什么，即是可以成为一个即是他所创造的人。咁耶稣嚟到我哋当中，係降临喺呢个世界上。佢原本係超越天使，係最高嘅。但係当佢嚟到人间嘅时候呢，佢係暂时成为比天使咁卑微嘅。耶稣为我哋死十字架，然后复活，下个星期庆祝复活节。佢复活之后就升天，翻到天家，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神赐他一个荣耀尊贵作冠冕的。他原本 是比天使更高，来到世间是比天使微笑的一点，但是回到天上的时候拿回他原本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圣诞节庆祝耶稣的降生来到世间，下个星期庆祝复活节，庆祝耶稣的复活和死，死和复活。现在耶稣是活着的，耶稣是天上的，耶稣是坐宝座上的。感谢主，你看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既然万有都伏了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。所以耶稣就是回到天家，万有都是他之下。如果万有他之下，这个耶稣超过一切，万有包含所有的，无论是天使或者世上任何一个人， 都是伏在耶稣的脚下，都是包含所有灵界的一切所谓神明的。耶稣是最高的，耶稣是最有权柄的，没有一个比他更高的，所以耶稣就远超过一切。在第二章第十节继续讲，万有因他而有，藉着他而做的那位，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，使教他们的元首藉着受苦而得到成全，本是合适的。所以耶稣是创造者，耶稣创造一切，你和我的生命都是耶稣创造，我们藉着耶稣来创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知道的，耶稣这么伟大的身份，他是我们的元首的，但是他藉着受苦成全救恩。耶稣这个这么伟大的身份远超过一切，来到我们当中做卑微的人，然后为我们死十字架。所以星期五我们庆祝耶稣受难节的纪念，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他藉着受苦成全救恩。这个伟大的主真的很难想象，他愿意这样为你为我这样做。耶稣远超过天使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讲，耶稣又远超过摩西，在第三章第一节说，因此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，你们应该想想耶稣，就是作使徒作我们所宣扬的大祭司的那一位，他忠于那位委派他的，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，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配得更大的尊荣一样。所以这个作者就讲到耶稣的身份就是很犀利的，对犹太人来讲摩西是最厉害的，旧约圣经里面这么多的先知，这么多 的人物，摩西就 是最伟大的，没有一个旧约圣经的人物可以超越摩西。但是希伯来书来解释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比摩西更大，有更大的荣耀，意思就是耶稣是比摩西更大更重要，耶稣是超越摩西，摩西是一个人，耶稣就是神，所以当然远超过摩西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他未必是可以比摩西大，但是耶稣不是单单人，耶稣是神人，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，好奇妙，神派他来的世间，耶稣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死十字架。大家记得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晚是克西马尼园，他就祷告三次，求神，即是父啊，如果你可以拿走这个父杯，即是讲紧行十字架，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行的。耶稣 求三次拿走个父杯，但是他都愿意顺服的。所以耶稣是完全是好像摩西这样尽忠，是顺服的，所以是得到更大的荣耀，比摩西更大的荣耀，更大 的尊荣。耶稣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是很尽忠的。耶稣不是单单超过摩西，他又超过大祭司，旧约圣经的大祭司。你看四章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就应该坚定坚持所宣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 为的是要领受怜悯，得到安慰，作为及时的帮助。我真的看到很好伟大，耶稣这个超越天使的身份，超越摩西，跟着又讲到超越教约圣经所有的祭司，犹太教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是很重要的，祭司每一日在圣殿献祭，帮百姓赎罪，一年一次的大祭司是赎罪日，就要入至圣所 为自己和百姓的献祭的赎罪的，所以祭司的身份是非常之重要的。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耶稣进入不是人手做的圣殿，耶稣进入天上的神的圣所，是将自己献上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死在十字架，然后复活升天，进入这个天上的圣所，耶稣所献的祭是超过祭司任何一个祭物。在犹太教的时候，大祭司需要先为自己去献祭，然后为人去献祭，他一样是犯罪，祭司都一样犯罪，但是耶稣是怎样？耶稣是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，但是耶稣没有犯过罪，耶稣是没有犯过任何错误，他受过试探，他明白受试探是怎样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，但是因为他受过试探，他明白你和我的软弱，他了解你和我的情况，他知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是多辛苦 多大挣扎的。耶稣是我们的先知，耶稣 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在天上的时候，他祭司的身份呢是很特别的，祭司的身份是为百姓献祭赎罪，亦都是为百姓祷告，但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身份，跟以色列人的亚伦的子孙的身份不一样，亚伦即是摩西的哥哥，神拣选利未人亚伦的子孙是做祭司和大祭司，耶稣不是按照亚伦那个身份来做祭司，你看第五章第五节，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己争取作大祭司的尊荣，而是曾经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的神荣耀了他，就像他在另一处说，你是照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作祭司的。这个讲麦基洗德，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，他是创世纪出现的，是阿伯拉罕的时代的，圣经说他 是神的大祭司，是神的祭司的。麦基洗德又 称为公义的王和撒冷的王，撒冷就应该耶路撒冷的前身的撒冷，但是希伯来话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，所以是他是撒冷和公义的王，即是平安和公义的王，又是神的祭司。好奇妙，他无端端在创世纪出现，亚伯拉罕向他奉献十分一，跟住麦基洗德是祝福亚伯拉罕，在教育圣经是大的祝福小，不会是小祝福大的，所以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向他奉献十分一，即是说他的身份是大的，他尊荣的神的大祭司。但是我们不认识麦基洗德的背景，他的家谱，他的父母完全不了解，他无端端出现又发生这样的事，跟着消失了，所以有些人觉得麦基洗德是不是在教育 时代耶稣出现呢？即是亚伯拉罕就向他奉献呢，就是他祝福亚伯拉罕。有另一些人说他不是耶稣出现，但是他代表耶稣这样的人物。无论是怎样都好，我们 见到这个麦基洗德 是神的祭司，耶稣是按照他那种的体系，因为耶稣不是利未人，耶稣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嘛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大卫王在诗篇的时候发预言的时候，那个预言的诗篇是讲尼赛亚，就是尼赛亚就是照麦基洗德的体系或者等次作祭司的，所以是以色列的祭司不能够永远作祭司，最多做几十年跟住死亡，是不是跟住第二个人来。但是耶稣进入天上，他死与复活，回到天坐在神的右边，他能够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。祭司是为百姓祷告，耶稣永远为我们祷告。你看第七章十五节，如果有另一位像麦基洗德那样的祭司兴起来，那么这类所说的就更明显了，他胜了祭司，不是按着律法上肉身的条例，却是按着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为他作证的说，你永远作祭司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。所以耶稣是永远作祭司，耶稣坐在天上在宝座上，天天为你和我祷告。作祭司的职分就是为百姓向神祷告的，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作我们的赎罪祭。耶稣好像麦基洗德这样的祭司身份，就是为我们祷告。耶稣是更尊贵更完美，耶稣是远超过祭司。继续看第七章22节，说耶稣既然是用誓言立的，就胜了更美好的约的保证。一方面从前那些作祭司的，因为受死亡的限制，不能长久留任，所以人数众多；另一方面，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，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职位，因此那些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祷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作我们的大祭司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多多，神应许他是做更美的约的保证，他这个约就是什么约啊？耶稣是最后晚餐和门徒吃主餐的时候擘饼，就是给他吃，喝个杯，说这个杯代表我的血和你所立的新约。耶稣和我们立的新约，用他自己的宝血的，即是有个新约的，即是可以是更美好的约。现在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是永远长存，他没有限制的，以前的祭司有限制，耶稣没有限制，他天上不会再死的，他这个职位不会改变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面。耶稣知道我们软弱，耶稣知道我们 是有困难，但耶稣是怎样？他能够拯救到底。什么叫拯救到底？是很彻底的，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嘛，即是不会有甩漏的。耶稣永活在天上为我们代祷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耶稣为你祷告吗？祭司的职位是要为我们祷告的，耶稣是天上为你祈祷祷，你有软弱，你有困难，耶稣要拯救到底。我们这个大祭司的这么好的职分是为我们在天上，真的 很奇妙。所以耶稣不单止远超过一切，耶稣是更美好的祭，他本身是大祭司，但他都是将自己摆上奉献。 所以耶稣是更美的约。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六第八章第六节，但是现在耶稣得了更尊贵的职分，正好像他是更美的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。如果头一个约没有缺点，就没有寻找另一个约的必要了。所以耶稣要立一个新约，他要做这个更美的约的中保。耶稣是我们的先知，是我们的祭司，远超过天使，超过摩西，超过大祭司，但是他要有更尊贵的职分，他更美的约的中保。更美的约就是神和人立的，是一个新约。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去立这条新约。我们愿意接受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和复活，我们的罪是得到宽恕，我们得到永生。如果旧约是没有缺点，就不需要立一个新约。那旧约有什么缺点呢？为什么神要立个新呢？旧约的缺点就很简单，是人，是因为人不能遵守，人有软弱。律法的目标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 有罪，我们是有软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拯救者的。旧约的标准提高，旧约本身 是没什么问题，那问题就是人是遵守不到，达不到神的要求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那个约、发现到神没有做错，但是人有错，人是没有办法遵守。所以神立一个新约，是更美的约。为什么更美？因为新的约就不是靠人的能力、去遵守，反而是靠神的恩典。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失败，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的失败，但是神永远不会失败。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相信，我们因为耶稣的血，我们就可以得宽恕赦免，就是接受就得了。那这个是更美好的约嘛，更宝贵更伟大的。耶稣是更美的祭，他跟我们立这个更美的约，用更美的祭。你看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但基督已经来了，作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，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，不是人手所做的，也就是不属于这被造的世界的。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而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至圣所，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所以耶稣很奇妙的，他不是单止做我们的大祭司，耶稣本身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作永远的救赎，耶稣把自己奉献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个奇妙，你看第九章十三节，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可以使他们成为圣洁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的血呢？他藉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致死的行为，使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吗？这个最后那句就是说不是更能，但是后面有个吗，即是意思就是当然是更加可以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问题是这样。所以耶稣即是的血 耶稣做我们的祭物是比公牛和山羊，如果旧约圣经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可以洁净，那耶稣自己神来到人间是为我们死十字架，他的血更加可以赎罪，这个就是很宝贵。耶稣是没有犯过罪，他将自己 献自己给神死在十字架，他的血可以洁净我们的，所以是一个更美好的祭，更能够洁净洗干净我们的心。耶稣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更完美的祭呢？下面又给个解释，我们更加清楚，即是简单的答案就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即是暂时遮盖罪恶的，不能够赦免的，但耶稣的血是可以完全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暂时所以我们看，即如果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在第九章十五节说，因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，藉着他的死使人罪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，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。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，耶稣是新约的中保。这里讲到中保讲到两次，已经之前又讲到保证的一次，那这个中保的就是意思耶稣是做我们的中保的，就是我们因为耶稣得到永远的宽恕和赦免。这个中保是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方面呢就是一个保证，一个证据，耶稣应许要宽恕赦免你，那有什么证据？他自己亲自为你死十字架，不够证明啊，他自己由天而降，远超过天使落地世界，死十字架赎你的罪，复活升天，那他已经可以保证我可以宽恕你，我有能力，这样的意思。但是中保另一个意思，中保 有另一个好像人和神和人之间的个中间人，那个中保是可以做些什么？如果人家有纠纷，有个中间人帮他调和调解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他现在升到天，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，魔鬼每一日在神的面前讲你坏话，讲你衰嘢，话唉呢个人唔值得，唔配做基督徒，你睇佢点样做啲坏事啊，佢系有时发脾气，有时懒惰，有时点点点。耶稣喺神嘅右边，耶稣话冇错，某某真系好衰，某某真系犯罪啊，但系你睇下，佢已经接受我嘅宝血洗干净佢嘅罪。耶稣是为你代祷，为你辩护，为你做这个保证的。耶稣为你死是做我们的中保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宽恕赦免。你看第九章二十节说，这就是神规定你们立约的血，他照样把血撒在会幕和各样器具应用的器皿上，按着律法几乎所有都是用血洁净的，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。旧约是需要用血来做洁净圣殿的圣殿的器具器皿，如果不流血就不得赦免，没有赦免。和合本讲到很清楚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神一早安排了要流血赎罪，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犯罪的时候神做什么事？神是给皮衣他穿，是不是？皮衣是怎得回来的？一定要杀生才可以拿皮嘛，拿他的皮嘛。 所以耶即神喺一早亚当犯罪嘅时候已经系做呢个嘅意思俾佢，嗱你要献祭杀羊遮盖你嘅罪，皮衣系遮盖佢嘅丑。跟住亚当夏娃嘅头两个仔啊，即系亚伯该隐吓，咁佢哋献祭俾神，亚伯献羊羔嘅血，系咪？该隐献蔬菜，神悦纳亚伯嘅祭，唔悦纳该隐嘅祭，点解咧？神就话佢听，不流血不能赦罪，系咪？跟住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啦，到摩西，以色列人喺圣殿一直一直一直都系用呢个献祭杀羊羔嘅，即系去赎罪。到耶稣嚟嘅时候，施洗约翰系见到耶稣就讲咩啊？看啊，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嘅罪孽，系咪？不流血不能赦罪，耶稣为我哋流佢嘅宝血，就系、是、赦免洁净我哋嘅罪。第九章廿四节话，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做嘅圣所，那不过是真圣所的表象，意是进入天上，现在替我们显露在神嘅面前，他不必多次把自己献上，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所一样。如果这样，他创世以来就必须受许多次的苦了。可是现在他在这世代的终结只显然一次，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，死后还要审判。照样基督为我们担当许多人的罪，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，不是为担当罪，而是要向那些熟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。弟兄姊妹，好清楚的，耶稣只是一次为我们死，一次把自己作祭品死在十字架。这个一次的死对全人类所有历史的人类是有效的，只要你愿意接受相信神这份的礼物的，耶稣是担当许多人的罪，虽然是2000年前的死在十字架，但2000年前的一次是足够的，洁净我们现在所有人的罪，没有流血罪就不得洁净。耶稣为我们流血，祂的血可以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除了耶稣的血没有其他血可以洁净罪，这个就是唯有基督的血使人永远成圣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，你看10章3节，可是那些祭品却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。所以教育时代他献祭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，只是暂时遮盖，不能够除去罪。所以以色列人每日都要献祭，每次犯罪要献祭，大祭司一年一次就要献一个赎罪祭为全国的。他献祭每次献祭呢，其实那个祭物不是赎他的罪，是遮盖他的罪。当他献祭应该要他想起他自己的罪，当他要献祭杀生的时候，他记得啊，我的罪几可怕，我的罪几恐怖，我得罪神，所以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，求神洁净。献祭是这样的作用的，每次犯罪都要献祭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现在是这样几辛苦啊！每次讲大话，每次有贪念啊， 每次有咸湿思想，哇，又再杀羊，又再献祭，哇，几烦。但每次俾到我哋认罪悔改嘅机会，但系不能把罪除去。你睇十章第十一节，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侍奉，多次献上同样嘅祭品。那些祭品永远不能把罪除去，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，此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，作他的脚灯，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，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。感谢主，星期五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，纪念耶稣为我们赎罪。好多人会问我，牧师，耶稣是二千年前在中东，我们中国现在现代社会跟我有什么关系的，离开过这么远。好多人是这么想，是不是？答案就在这里，虽然是二千年前，虽然是中东这么远的，但耶稣献一次的为我们死一次，已经是足够是赦免宽恕我们的罪，是不需要多次的。耶稣做过一次，我们只要相信接受，就是有效有用的。无论你献其他祭物都不可以除去罪，唯有基督的血可以。所以睇十三章第八节讲到好清楚，耶稣基督昨天、今天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意思好感谢主，耶稣冇变啊！虽然系二千年前，耶稣做过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佢嘅献祭一次嘅献祭，佢嘅宝血一次个摆上，到今时今日一样系足够去赦免你嘅罪。他不是远远的几千年前在中东，是跟我无关，是跟你有关。你只要愿意接受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怎么接受？如果耶稣这么犀利，远超过一切，耶稣的摆上这么好的药，又这么好的祭物，我怎样接受？即是我们需要信耶稣，我们需要相信耶稣。这个就很简单，我们必须是信耶稣的时候有几样东西做呢？你看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道理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那透过天使所传讲的信息既然是确定的，所有干犯和不听从的人都受了应得的报应。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初是由主亲自宣讲的，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所以希伯来书首先叫我们怎样呢？要认真听嘛，这个宝贵的救恩，这个宝贵的信息，我们要认真放在心里面，不要由得它有意出有左意入有意出嘛，不要被它流失去，随流失去。我们相信所认识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。如果你未认识耶稣的朋友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，不要听这个信息就算了，不要忽略这个这么大的救恩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不接受耶稣为你所预备这个的拯救，你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永生，没有办法去得到宽恕。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。我们耶稣里面，我们不可以随便过活的。耶稣为我们献上自己， 我哋每一天都需要跟从主。希伯来书又继续教我哋，若听从神嘅声音，不要硬着心。因为第三章第七节讲，所以不像圣灵所说的，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嘅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，好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嘅日子一样。所以我哋听到神嘅声音，听到神嘅讯息，唔好硬着心，反而要软化嘅心接受啦，接受神嘅爱啊，神爱你，神关心你，神为你写十字架上，耶稣盼望可以同你永远你一齐喺天上嘅，呢个系真实嘅。耶稣为我哋写系真实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听到神呢个声音系透过圣经同我哋讲嘅声音，我哋愿意听吗？我哋愿意接受，接受耶稣喺我哋心里边做我嘅个人教主。希伯来书又叫我哋小心，不要存着邪恶不顺嘅心。第三章十二节讲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顺嘅心，以致离弃了永活的神。他再次强调，疑惑对我们有危险啊！嗱，我们不能睇见神，我从来都未见过耶稣嘅，我只能够从圣经所教，知道耶稣是神嘅，知道神是真实，知道耶稣嘅死是真实嘅。我哋要小心，唔好有一个疑惑嘅，系唔系啊？咪耶稣真系死十字架，系咪啊？即系圣经记咗好清楚。我哋要小心呢啲疑惑嘅思想。如果我哋有呢啲疑惑思想，会渐渐远离神嘅，系咪？呢邪恶嘅。所以第十章第廿八节讲，如果有人干犯了摩西嘅律法，凭着两三个证人，他倘尚且得不到怜悯而死，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，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当作俗物，又媚辱他施恩的圣灵的人，你们想想想，他不是应该受更严重的刑罚吗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过伸冤罪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必审判他自己的子民，落在永活的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好严重的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拒绝耶稣的赦免，你不愿意接受相信耶稣，是等于践踏耶稣神的儿子，踩踏他，践踏他。耶稣已经付上这个赎罪债，是用重价买赎我们的，用爱 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。你说、我拒绝神的爱，我不要耶稣，是等于践踏耶稣，当耶稣的血是俗物。咩意思？俗物有成物同埋俗物，俗物即系普通啦。好多人话、耶稣死有咩咁紧要？好多人系英雄啊，为人哋死。而家乌克兰有好多嘅英雄人物系向前线，系为国家牺牲。跟耶稣有咩分别？哇，危险啊！咁样谂、我哋系人、耶稣系神嚟到世界为我哋死、点同噶系咪先？耶稣嘅牺牲系一次过为全人类赎罪、佢唔系一个普通嘅英雄，佢唔系俗物、你冇践踏耶稣噶，系咪？我哋接受、相信，点样接受？点样相信啊？哇！希伯来书又教我哋揭了自己嘅功，进入神嘅安息啊！好宝贵，喺第四章第十节讲，因为那进入神安息嘅人，就揭了自己嘅工作，好像神揭了自己嘅工作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嘅样子就跌倒了。因为神嘅道是活的， 是有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怎样来到耶稣？怎样得到耶稣的救恩呢？揭了自己的功，意思是怎样？停止自己的方法以求神啱，停止用自己的方法，停止用自己的努力要得神的喜悦，停止就要积米恩德做好人。我们根本没可能做好人，没可能用自己的方法，唯有是怎样？投降在耶稣的爱里面，投降接受耶稣所预备的救恩，停止自己的工作，就是停止自己做努力做好人，即是 不是再用自己的方法赚取资格得救，反而就是接受神为你预备，即是接受咯，接受到进入神的安息。好像耶稣跟我们讲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他说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向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散的。是不是耶稣就欢迎我们怎样是来到接受祂，就是得到祂的安息，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只是接受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，跟着我们放低我们的重担在耶稣的脚前，我们说耶稣这重担我没有办法，我放低在神的脚前，我们得主的安息，感谢主。这个就停止自己的努力，得到主的平安，得到主的怜悯。跟住十章十九节同我哋讲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撇的，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，所以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，凭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面，是不是？耶稣的血已经是开通这条路的，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的，我们可以跟神有沟通 有关系的，是靠着耶稣的血，不是靠我们的努力。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亲近神，进入神的圣所。这个意思可以跟神沟通，可以祈祷，你可以得到神的爱，你可以进入神的里面，你可以天天是进入这个圣所。怎样进入？就是天天跟神祈祷倾偈，就是默想耶稣的，打开个心，让圣灵跟你讲说话的，好宝贵的。所以十章24节说，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我们不可放弃聚会，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，却要互相勉励。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应该这样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接受耶稣 的赦免的，得到这个免费的礼物，我们应该怎彼此关心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跟保罗书信讲一样，我们先是接受神免费的恩典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靠行为，得救之后就怎样？就要行善，就有耶稣在你生命的时候，依靠圣灵每一日给你能够行善，等到主再来。耶稣来的日子好紧啊， 好接近。我哋有呢个盼望，耶稣翻嚟，我哋会喺天上啊！我哋唔使惊，世界会变，世界变来变去，我哋唔使惊世界点变，因为我哋知道耶稣去掌管世界嘛。所以伟大嘅下一节系伟大嘅宝贵嘅经文，十章三十八节，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如果他后退，我的心就不喜悦他。义人是怎样得生的？这个从旧约圣经的伟大的真理，我们义人是因信得生，即是因信称义。我们不是靠行为，是因为相信。这个很强调我们得救接受耶稣这个免费的礼物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开通了条路，我们信就得了，我们接受就得了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靠行为。那你说信呢？怎样信呢？所以他继续讲怎样信呢？十一节，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对所望盼望的事的把握，是看不见的事的明证。因着这信心，古人得到了称许。我们是信一个我们从来未见过的神。我未见过神，未看过耶稣，但我相信。我怎样相信？因为凭着圣经跟我讲的说话，圣经的真理就是给我可以有确实知道是真实的。我未见过耶稣，未见过神，我亦都唔可以叫神喺我哋眼前显然做个神迹俾你睇。哇，神落嚟做个神迹俾大家睇到，跟住大家哇，我相信。我哋唔系咁嘅，我哋相信一个从来未见过嘅，但系我哋虽然未见过，我哋知道系真实嘅。所以教育圣经系有好多人因为咁样就系。得到称赞，得到称许。看十一章第六节，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，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一定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得不到神的喜悦。即是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接受耶稣的宽恕，接受永生，是凭信心的。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看不到神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嘛，是不是？看到神手所做的，神是创造者，你看到你的宇宙已经知道一定背后有个创造者，有个设计师，是不是？世界不是偶然而来，是这么复杂，这么有秩序，一定背后有个设计师，这个设计师就是为你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。我们凭信心接受。很快十二章就是我讲不到那么多，不过 第一节就说，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将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思虑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，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专一注视耶稣，就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忍受了十字架，轻看了羞辱，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十一章就讲好多的旧约圣经人物，因为信耶稣，就因为信神，就得到啲咩好嘅见证。历史有耶稣，到现在有好多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就有好好的见证。可能我们当中的隔离左右有好多好好的见证，信耶稣就是看得到这些的云彩在我们身边，给我们有激励，是怎样放下一切的拖累我们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，继续奔跑福音这条路的，怎样做？专一注视耶稣， 是不是？耶稣就是为我们做一切的，是创始和完成的我们的信心。耶稣就为我们死，他为了十字架，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，为了什么呢？为和你和我一起这个喜乐。所以我们应该是注视耶稣。怎样注视耶稣？专一注视耶稣，就是相信他，接受他，向他祷告，仰望他。十二章四节，你们与罪恶斗争，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，我儿，我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今日你信耶稣，但你遇到一些的逆境，遇到一些的困难，遇到一些的痛苦，你应该怎样？专一注视耶稣。你不要因为这些事就是灰心啊，你继续对抗，你未对抗到流血啊，耶稣有的。可能有些嘢逆境，可能耶稣管教我们，要我们回到耶稣的身边。我们不要灰心的，主所爱我们必定会管教我们，我们继续仰望神，继续是倚靠神，继续等候神。你看十二章十二节就最后，所以我要把下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软的腿挺直起来，也要把你们所走的路收直，使瘸子不至于扭脚，也反而得到复原。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。如果没有圣洁，谁也不能见主。所以怎样我们专一注视耶稣？可能有烦恼，可能有困难，可能有一些的事发生，我们专一注视耶稣，仰望耶稣，不要灰心。我们下垂的手，软弱的腿，靠着耶稣去挺直起来。我们靠住耶稣的恩典继续向前行的，耶稣给我们能够复原的，耶稣给我们能够恢复有力的。我们继续在主里面，就是我们打这个属灵的仗，我们继续专一服侍主，专一注视耶稣，仰望耶稣，天天亲近主，得到神的安慰。他是超过一切，远超过天使，远超过摩西，他的远超的大祭司，他将自己摆上去做一个更美好的祭，赎我们的罪。我们专一仰望耶稣，专一爱主耶稣，不等于没有挑战，但是有耶稣帮到我们，下垂的手，发软的腿，都可以挺起来。所以你看13章第一节，我们是总结，你们总要保持弟兄的爱，不要忘记了用爱心接待人。有人就是这样作，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。所以神帮到我们，我们要保持弟兄的爱，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信耶稣之后要同人家一起，有时会有冲突，有时会有误会，有时会发生啲事情。我哋专一注视耶稣，竭力追求与人众人和睦嘅，有神帮到我哋。最后13章4节，人人必应该尊重婚姻，婚床也不要玷污，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。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，要以现在所有的满足，因为神亲自说过，我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我的帮助，我绝不害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啊，好有勉励，主绝不撇下你，主也不离弃你，主是要帮助我们。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什么困难，面对什么痛苦，面对什么挑战，专一注视耶稣，仰望耶稣，耶稣不会撇下你，是我们撇下耶稣，耶稣不会撇下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，耶稣是超过一切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耶稣是献上自己做我们的赎罪祭，献出这么伟大的爱，我们凭信心照相信祂，得到祂的救恩，愿神祝福祂的话语，愿圣经是即是激励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希伯来书这么宝贵的，我们这样即是认识到表面上好多，但是看到主你太伟大，你是远超过一切，你是我们更美的祭，我们需要相信主耶稣你，主我们靠你真的给我们能够专一注视耶稣，将我们的目光，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那里，不要疑惑，不要经常有其他搞乱我们思想，主要我们要专一爱你，跟从你，靠你祝福你的话语，愿主耶稣祝福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